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约翰福音，黄雅阁老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约翰福音的课程，本课是第18课，总共有30课。
我是黄雅阁老师。
第18课呢，我们现在就讲到约翰福音第16章。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13章一直到第17章呢，这五章的部分就讲到耶稣基督对门徒私下的教导。这我们也说就叫临别赠言了哈。耶稣基督接下来到第18章以后，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然后复活，就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了。所以在这个之前呢，这五章呢就记载到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从讲到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上面的教导，安慰门徒，然后讲到耶稣基督自己比喻自己就是真葡萄树，在这边呢特别安慰他们说，你们将要受到逼迫，可是在逼迫当中呢，要怎么样子能有盼望，能够有喜乐。所以这16章，约翰福音第16章呢，耶稣基督向门徒临别的教导，我们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第四节，警告门徒将会受到大的逼迫。第二个段落，第五节到第15节，讲到应许圣灵在逼迫当中的工作。16节到24节讲到门徒的忧愁将变为喜乐。第25节到33节讲到耶稣应许他已经胜过了世界。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反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耶稣基督这边特别的警告，也鼓励，也安慰这些门徒，他们将要受到很大的逼迫。耶稣也准备他的心，免得他们在逼迫当中跌倒。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常常想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信徒受到很大的逼迫。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从中东开始发展的，中东开始发展，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耶路撒冷开始的话，所以耶稣基督是最早的第一批门徒呢，都是犹太人。那可是呢，在犹太人当中呢，受到很大的逼迫，在犹太教的这些宗教领袖、政治领袖呢，都拒绝耶稣，所以他们就逼迫这些门徒，逼迫这些门徒呢，甚至要他们的性命。甚至像斯提凡，甚至被石头打死。所以在初期的教会里面，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呢，就很快的要向外邦人去发展，所以将福音开始传给外邦人。其实福音的发展相当快，到了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福音已经传遍了地中海的四周。不单单是在地中海四周，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因为我们读到《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的三次旅行布道都是往西的，是不是？其实呢，我们读到的这部分圣经里面记载呢，还是在这后来整个教会初期历史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其实福音呢，很快的就往非洲的北部传，然后福音呢就往东，往叙利亚的方向传。所以最早成为信徒的 其实不是犹太人，犹太人当中很少大部分拒绝耶稣基督呢，所以这批犹太人的基督徒向四周传福音的时候，往东传的话，在教会历史上常常讲多马就是往东传的这位使徒，往东传呢碰到很多的异教徒，所以往东传的这些使徒当中很多受到很大的逼迫，可是却也结了非常大的果子。我们知道在印度有多马教会，宋圣多马教会，我们知道今天的叙利亚，其实叙利亚有一批最早叫叙利亚正教，叙利亚正教里面这批信徒他们自己认为是从第一世纪就流传下来的。我们知道伊拉克，我以为伊拉克通通是伊斯兰教徒，其实不是的，伊拉克叙利亚最早都是基督教基督徒的领域，可是当后来被很多的伊斯兰教国度攻占了以后，被他们占领了以后呢，然后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最早的这批信徒呢是在东方的信徒，不单单如此，甚至在北非。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大家读到这个使徒行传之后，就知道在伊索比亚的那个太监呢到这个耶路撒冷来过节，然后这个腓力呢就跟他传福音了以后，他将这福音带回到伊索比亚，所以伊索比亚很早就成为基督徒很多的国家，伊索比亚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是以基督徒为主的一个国家。甚至到埃及，埃及的北边的亚历山大那个时候就很快的成为基督教的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所以这些叙利亚的信徒、伊索比亚的信徒、埃及的信徒、像亚美尼亚的信徒，这些基督徒虽然我们不是很熟悉，可是这些基督徒是最早的一批，第一世纪就一直流传到现在，可是他们现在却受到非常大的逼迫，尤其受到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逼迫。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伊斯兰国呢其实是这些极端分子所组织起来的，大家可能在新闻里面都看过，在北非沿的地中海的地方，看到将一批的这些基督徒穿上橘红色的衣服一排跪在那边，然后他就用大刀把他一个一个斩首。这批信徒是从第一世纪就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我们常常想到今天的这些基督徒所受到的逼迫真的是比他们在那个时代更大。今天要在伊斯兰教国家当中要带领一个人信主，他们所将遭遇到的情形跟在这边讲的都非常的接近。他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都以为是侍奉神。在伊斯兰教国家当中，若要带领人信耶稣基督，他们接下去马上要面对的就是人将杀你们就以为是侍奉神，将他们要赶出他们的社区，赶出他们的家庭。所以在这些伊斯兰教为主的这些国家里面呢，你去看到这些信徒当中，即使很多相信了以后都不敢讲，有时候为了他们的安全甚至要把他们带出来到外地，他们才敢公开的表达他们的信仰。可是大家也继续看到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这些伊斯兰教里面的这些极端分子恐怖主义者的逼迫，他们不单单是杀害这些基督徒，他们迫害杀害最多的却是伊斯兰教教徒他们自己人。所以很多的伊斯兰教的教徒呢离开了他们原来的国家，成为难民，成为难民以后反而给他们一个崭新的机会。所以有人曾经做过这样子统计，在过去这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段时间里面，伊斯兰教因为这些难民有机会离开他们原来的国家来到西方国家里面，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这样子人数总数加起来比过去十个世纪都还更多。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对这些门徒所做的这样子的警告预告说，你们将受到如此大的逼迫，人将你们赶出会堂，你们要失去所有的亲友跟周围所有生活的环境跟生活的机制。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是不是神也为他们开了一个福音之门呢？所以 我们看到实际的发展，这批基督徒从第一世纪开始，耶稣基督十一个门徒留下来，后来再加添那个马提亚十二个门徒，在2000年里面，将全世界将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相信耶稣基督，认耶稣基督为主，甚至将整个历史都改写。现在历史的纪元，公元前公元后，就是以耶稣基督降生为分野点的。历史改变，我们看到因为神有他的计划。所以那时候犹太人看耶稣跟他的门徒以为是异端学说呢，他们不认识天父，他们自以为是，他们是遵行摩西的传统啊。耶稣在这个时候就特别的提醒门徒，要他们警醒，要他们不要上当。第五节，耶稣说，现今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因为他接下去很快的就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了。然后我将这些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的话，保惠师就不会来到你们这里，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然来了，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了，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里讲到非常重要的应许，也是让我们非常有安慰的应许，耶稣基督将要离去，将要受难，可是耶稣基督却没有留下门徒成为孤儿，因为他差遣保惠师圣灵来到当中。保惠师圣灵这个名词很有意思，保惠师就是站在一个人的旁边，随时随地的保护他，为他护卫，而且教导他的。那耶稣说没有错，耶稣基督即将要离开他们，耶稣基督即将要被挂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即将要受死，那这些门徒看了以后会非常的忧伤战惊。可是耶稣说不要怕，因为我会差遣圣灵来到你们的当中，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换句话讲，圣灵将会揭发那些逼迫耶稣和门徒的世人他们的错误。我们看最好的例子是谁，在先期教会当中，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是那犹太公会当中将来的议员，原来是逼迫教会的，在众人用石头打死斯提凡的时候，他还在旁边观看，帮众人 来看守他们的衣服的，所以他也是凶手当中的一个。那不就是使徒保罗吗？那使徒保罗他怎么能够改变呢？耶稣说你看，就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圣灵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耶稣说圣灵将会责备这些世人有三方面的错误，第一个为罪，他会证明这世上的人在罪上面的错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拒绝相信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最大的罪，罪就是不信与拒绝耶稣。第二为义，因为世人都以为耶稣是罪人呢，岂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是往父那里去呢？但耶稣基督不是罪人，是最大的义人，因着耶稣基督每一个人也能够因信称义啊。所以他们原来将罪与义完全搞反了，所以他们为义要自己责备自己。第三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哦，所以这边讲的世界的王是指谁呢？人家想到当中有几个后来啊，在逼迫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后来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了。比如说希律王，希律王不得好死。我们看到比拉多，比拉多在主后36年的时候就被撤职，被押解回罗马，后来死在哪里不太清楚。我们看到这个祭司，在那个时候逼迫耶稣基督的这批祭司，耶稣给在耶路撒冷 这些人还有40年的时间去悔改的，可是他们不悔改，到主后70年的时候 整个耶路撒冷被毁，整个圣殿被烧，所有的祭司被掳，成为奴隶。所以这世界的王，那个时候他们以为他们掌管权力，他们审判耶稣，结果受到审判的时候，是这些没有得到好的下场。所以这边讲到世界的王呢，追根究底，世界的王不就是撒旦吗？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作为？不就是撒旦在后面指使他们呢？他们成为撒旦的工具，他们自己都还不知道自己呢。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一刹那，那一刻，连撒旦都不了解，撒旦都不知道，撒旦以为他已经击败了耶稣，将神的儿子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好一了百了了。不是如此，三天以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不受到那死亡的捆绑。不单单如此，反而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为罪，所有的罪付上了代价，罪不再有瑕疵的权利，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得到了一个真的自由，撒旦不再有这样子能够来控告属神的人，能够控告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不再有这样子的能力了。所以最后被击败的是谁？最后被击败的就是撒旦，不就是他，不就是那最大的世界上的王吗？十二节以后讲到，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就说你们现在还不能够领会，可真理的圣灵你来了以后呢，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叫让你们进入哈一切的真理。所以这边讲到圣灵要引导，原文做进入，引导我们，引导这些门徒能够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这里分成三方面，第一个，圣灵来，他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在八章第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就是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这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这句话在耶稣基督离世以后呢，圣灵继续他的事工，能够将光照于门徒。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有好几方面，第一个是继续的光照，第二个讲到说圣灵所说的不是凭自己说的，是将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所以这句话可以解释成什么呢？就是圣灵呢继续的来启示这些信徒，写下完整的圣经，完整的新约圣经。我们看到记载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完整圣经还没有完全写完，一直到最后一步可能是启示录吧。可是在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应圣灵的启示，使徒保罗写下来使徒书信，应圣灵的光照与启示，让其他的使徒写下来一般书信，应圣灵的光照与启示，让使徒约翰，老约翰最后写下启示录。所以圣灵的启示呢，是还跟将来有关的，不单单是补充，不单单只是补充耶稣以前所说的而已，而且讲到将来新的启示的部分。我们看到启示录就讲到将来的新天新地，将来国度的发展，讲到将来耶稣基督如何再回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得胜君王的再回来，将来神要成立新耶路撒冷，要设立新耶路撒冷，将来要有新天新地。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圣灵来给这些使徒们有新的启示，将这些新的启示都记录下来了以后，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读的新约的圣经。那不单单如此，新约圣经写下来以后，圣灵的保守让这些新约的圣经世世代代的流传下来，一直到今天我们能够读，我们能够了解这些真理。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叫做光照。我们今天来读圣经的时候要怎么样子能够理解呢？若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了解神的话的。我们知道在西方 在国外西方有很多这些大学里面的这些神学院啊和这些宗教学系的这些教授们啊，他们是旧约新约的语文专家，他希伯来文希腊文他都非常精通的，可是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看到即使人会去读圣经，可是若没有圣灵的光照，他没有办法将圣经读得了解的正确。所以有很多人是圣经的学者，可是确实不相信神，也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圣经学者。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哈，圣灵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呢，有两部分。第一个是圣灵的启示，让这些门徒们记载下来耶稣的言行，成为福音书记载下来新的启示，像保罗的书信、一般的书信、其他使徒所写的一般的书信，然后最后呢，当最后一卷启示录完成了以后，所有的这些圣经呢已经完成，就不能再增也不能再减，从那个时候开始整本圣经呢已经完成，不可以增减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说圣灵的工作就不再是启示新的圣经，而是让我们能够光照我们，能够来了解圣经。所以这是圣灵这几方面非常重要的工作。耶稣基督这边安慰他们说，等不多时时候你们不得见我，不多时候你们还要再见我，可是呢，你们不要怕，不要忧愁，因为你们的忧愁能够变为喜乐。所以耶稣基督讲说，你们不多时候不能见我，不多时候你们还要再见我，然后因我往父那里去，是什么意思呢？不多时候你们就不得见我，就是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上十字架，钉十字架，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呢不见了，这些门徒找不到他了，因为他复活了，然后呢复活了以后又再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那所以不待再等不多的时候你们还要见我，因为只有40天，40天以后呢耶稣基督又升天了，他又不再见他，所以他又要往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记得在使徒信经里面就讲到了这一段非常重要的过程，说我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也就是耶稣基督这边所讲的这一段，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句话叫降在阴间，耶稣说等不多时候你们就不得见我。我那时候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将近20年前了哈，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讨论到这段降在阴间。那时候我就问我那个神学院的教授，我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后到他复活当中有3天时间，这3天时间他在哪里？有人回答说很简单嘛，他不是在坟墓里。不对啊，在坟墓里是他身体啊，那他的灵呢？所以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当中不是有一句话叫降在阴间吗？这一段呢其实从哪里来呢？是从彼得前书第3章第18节到第21节里面讲的。他说基督也一次为罪受苦或者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他也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按照肉体来说他被致死，肉体哈，按照灵说他复活了。那复活的灵呢？彼得前书第3章19节，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面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其实有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在耶稣基督来以前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这些人好像都是在这个监狱里面啊。这监狱呢也就是在这个阴间里面，这些阴间里面等候将来的审判。所以这边似乎讲到说耶稣基督在 受死到复活以前曾有三天的时间，他在那三天时间是不是借着他的灵去传道给在那些阴间里面的人，让他们也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有这样机会呢？因为他们在耶稣基督来以前，他们并没有救恩的机会。所以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讲到降在阴间里面的意思。所以我们说不多时你们将要不见我，其实在这边讲到就是不见，因为那三天时间究竟耶稣基督临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最后来鼓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虽然要哀嚎痛苦，世人到喜乐，可是呢你们将要忧愁，最后你们的忧愁呢反而要转为喜乐。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一连串，最后是要得到这荣耀的过程。前半段是死亡与痛苦，但后半段却是得胜与荣耀。前半段是忧伤，后半段是喜乐。前半段因为有死，才有后半段的复活，才有后半段喜乐的果子。以门徒能够因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应许。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非常大的盼望与安慰。
继续黄雅阁老师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第十八课我们做一个总结。这里耶稣向门徒说，你们将会遭受到大的逼迫，可是呢我虽然离开，圣灵会降临，那圣灵呢会引导你们，人就会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们虽然在世上有忧伤有痛苦，可是将来要转为喜乐。这里预言的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三日复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虽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耶稣预言逼迫来到，神子将离，圣灵降临，圣灵引导为义为罪且为审判，人将自责，忧伤痛苦转为喜乐，受死埋葬三日复活，世有苦难足有平安，胜过世界基督掌权。我再念一遍，耶稣预言逼迫来到，神子将离，圣灵降临，圣灵引导为义为罪且为审判，人将自责，忧伤痛苦转为喜乐，受死埋葬三日复活，世有苦难足有平安，胜过世界基督掌权。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主借着这一段耶稣基督教导的文化，让我们得到这样子的把握与安慰，因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复活升天，我们今天有这样子无比的盼望，因为我们也必得到这永恒的生命。我们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们谢谢各位听众您的收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